马可福音哈，我们上次读到第十章三十二节啊，第十章三十二节这边开始啊。好，那李琦帮我读这上面这个经文好了。
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十二门徒来，将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
OK， 好，谢谢。这个是主耶稣啊，再一次启示他们他将要受难啊，而且呢还要复活。这主耶稣第几次跟他们讲，大家有没有印象？
第三次了。
哦，Jenny很厉害。对，这是第三次哈、主耶稣预言他要受难。好，然后呢讲完之后，接下来有什么门徒们有什么反应啊、然后好，你继续帮我们读。
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前进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是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
OK， 好，这个这个门徒的反应好像很跟之前的反应很类似啊。这个雅各啊，一个是雅各，一个是约翰啊。为什么右边是雅各，左边是约翰？小安，
他没胡子。
约翰好像是比较小啊，没有胡子。对，然后旁边这个叫做萨罗米啊。萨罗米是谁呢？
妈妈。
是雅各跟约翰的妈妈，是西比泰的妻子啊。其实这次求说这个让雅各跟约翰坐在主耶稣的左边跟右手边呢、其实是萨罗米提出来的啊、那当然是两个儿子啊、把那妈妈搬出来啊、那为什么要找萨罗米呢？因为萨罗米是主耶稣的姨妈，是他的阿姨啊、因为萨罗米是那个玛利亚的姐妹啊、所以说起来这个雅各跟约翰是跟主耶稣是 cousin 啊、那所以他把这个阿姨找出来，看主耶稣会买他的情面啊。那我们看到主耶稣之前，我们知道哈，主耶稣他总共有到目前为止他有三次预言他会受难啊。第一次是在什么地方？在马可福音第八章啊，那个是在主耶稣往该撒利亚菲利比的路上啊，然后从此他教训他们说啊，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啊，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这是第一次啊，第八章三十一节啊。那第二次什么时候呢？这个很好记哈、是第九章三十一节啊。那是他们从黑门山啊返回加百农的路上啊。黑门山主耶稣在那边登山变相，对不对哈、然后呢，他就教训门他在那个路上呢教训门徒啊，对他们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啊。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这件事情非常重大，所以主耶稣讲了两次啊。那第三次呢也很好记，第十章啊，八九十每一章各讲一次啊。前面两次三十一节，后面是三十三、三十四节啊，就今天我刚刚所读的这个啊。看来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所以这三次内容后面的讲的这次讲的更详细，对不对？好，那但是三次里面都有提到什么事情啊？共同点是什么？
被杀。
对啊，被杀。对，然后
复活，
过三天要复活。
还有受羞辱。
第二次没有。OK， 所以共同点就是讲到主耶稣要被杀，然后而且他再三强调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啊、好， OK， 所以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哈、哦
嗯，
所以主耶稣三次跟他们讲，为什么要主耶稣要跟他们再三的提醒这件事情？
因为好像没有人懂，
没有人懂，对他们
讲都没人懂
啊，
没人懂，对，很重要啊，这个啊，对啊，你为什么知道他们没有人懂啊？因为他们的门徒的反应啊，第一次啊，第一次的反应是什么啊？彼得就劝阻耶稣啊，好，不可以这样子啊，就怕被主耶稣责备，对不对啊？
嗯。
然后第二次呢，门徒就真的是谁为大啊？第三次呢，啊，雅各跟约翰就求高位啊，他们的反应证明他们完全没有听懂，对不对？
嗯。
好，好了，那主耶稣为什么要跟他们再三讲这几件事情呢？我想当然第一个原因就是当主耶稣被抓去被钉十字架之后，他被埋在坟墓里面那三天，一定是门徒他们信心啊最软弱的时候，对不对？他们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所以主耶稣先给他们打预防针，告诉他们说过三天之后他会复活。那因为他讲了三次啊，等到后来主耶稣复活的时候门徒还不太相信，对不对？所以可见他们门徒还是没有听进去。但是这件事情我们讲到之前讲过说，主耶稣那时候在山顶上啊，黑门山上面，在那边登山变相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啊，摩西跟以利亚向他显现，对不对？那他们三个人在讨论什么事情？讨论主耶稣要去世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宇宙当中最重大的一件事情，是宇宙间的头条新闻。那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情讲到神自己来为我们死啊、哦，那显出神最大的爱啊、哦，这件事情的重要性超过神创造天地啊、哦，甚至于超过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因为他付上这么大的代价，这个是从来不会有人想象得出来的。那所以主耶稣在从那个这个。登山之前登山之后连续三次再来跟门徒们讲，所以门徒们到时候他们知道说这件事情最重要，等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们一定会再想到这句话，同时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们一定会再想到这句话。那所以他们就知道说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呢，有一件事情完成了，就这件事情是这个也是历史上的一个最什么最高点。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人类不一样了，我们这些人都不一样了。那什么地方不一样？他说，现在终于我们期待的这个弥赛亚哈，这个国度要降临了。但是他们说没有啊，今天太阳一样上升，一样下来。到底什么地方不一样呢？主耶稣上了十字架之后，跟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现在好像又还是两手空空。到底什么地方不一样？大家说得出来吗？
生命生活都不一样，盼望目标也不一样
啊，跟之前
价值观人生的意义都不一样
啊。可不可以讲具体一点啊？
这还不具体
啊？对啊，什么样不一样吧、啊、之前他们怎么样，之后怎么样，就在十字架的这件事情、哦、
分界点，
哎，这件分界点之前跟之后他们有什么不一样？主耶稣好像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做完了之后呢，不见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回到家里面一样过生活。我到底跟之前主耶稣在的时候，现在我们不现在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得救了。
Amen。
得到圣灵了。
嗯。
然后呢？
然后不需要用靠祭司来
支撑。对，所以他每次一想到十字架，他们就想到说，这个祭司都已经，这个献祭已经完成了。
对。
献祭完成了，表示什么？我们的罪都得到赦免了。
嗯。
还有没有？得到赦免，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已经完全被天父接纳了，成为他的孩子了。我们现在可以直接来到神的宝座前来跟他相交。
嗯。
所以现在有一条路哈，已经被主耶稣打通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天父的面前，这是在十字架之前跟十字架之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差别。那他同时刚刚讲到，就是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啊，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经历到神随时随地啊，无时无刻的不与我们同在啊，就是他一直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好，所以主耶稣呢再三的跟他们讲，但是门徒啊一直没有听懂。那但是呢，彼得跟雅各跟约翰啊，他们好像可以 sense 到一点，就是说哈，这个现在好像是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头哈，他们需要抓住这个 timing 啊，抓住这个 timing 干什么？要做一些事情，所以他们就觉得说赶快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要求官啊。那主耶稣就说了哈，啊这个Tina帮我们读好了。
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赐给谁。
好，这个主耶稣说他所喝的杯是什么意思？他所受的洗是什么意思？
十字架。
十字架就是苦难，这苦难的杯哈，主耶稣他帮我们喝了。那这个洗呢，是火炼的洗啊，主耶稣受了，但是我们也要受。只是坐在他的左右啊，不是主耶稣可以试的啊，是天父来决定的。好了，那但是就意思就是说啊，这个雅各跟约翰他们要求坐高位，但是他们主耶稣你说你们不知道要所求的是什么啊。他接下来就讲他要喝的杯跟他说要受的洗，这个意思是讲什么？就是讲他说你要做那个高位的话呢，需要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啊。所以后来果然是这样子了。雅各他是第一个殉道的使徒啊，施洗约翰啊，不，这个使徒约翰呢，后来年老的时候被流放到这个拔摩海岛啊，他们也都喝主耶稣所喝的杯，受主耶稣所受的洗啊。那这十个门徒啊。哇，听到这个雅各约翰啊跑去求这个求官啊，他们就怎样非常生气啊，就当然非常啊 OK 那啊，对啊，这个人就觉得啊，这两个人啊可能怎么样，很有很这种叫做机会主义啊，抓住机会啊就要往上爬啊。所以啊，主耶稣就再一次来教导他们了，把他们叫过来哈。经常继续啊。
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掌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做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对，圣经里面一再的让我们看见哈，神的观念跟我们的观念许多地方刚好相反啊，相反，我们这个人世间的价值观有很多地方啊，就是刚好是跟天国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碰到一些事情啊。好像看起来是倒霉的事情，不顺的事情，其实在天国里面呢刚好相反，是很大的祝福啊。好，那但是我们所以读圣经就是要来明白神的价值观是什么啊。好，那所以他说你们如果要做大的就是要做小的，这个之前其实主耶稣已经跟他们讲过一次了，对不对啊。好，那接下来呢他们主耶稣就继续往前了啊。这个右边这个是约旦河啊，下面是死海啊，他们现在要到了一个城市叫做到了约利哥啊，这是主耶稣最后一次啊，他就是主耶稣就面向耶路撒冷而去啊，面向耶路撒冷而去。再来看，前面我们刚刚有读到第三十二节啊，三十二节刚有讲到说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啊，耶稣呢在前头走，对不对啊？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 那个是主耶稣最后一次离开加利利啊，然后经过约旦河东，现在要往耶路撒冷去。那时候主耶稣的那个态度啊，跟以前不一样，以前都是门徒啊在前面开路啊，他走在后面啊，这次完全不一样，这次是主耶稣走在前面，一马当先，所以他的门徒们啊都怎么样，稀奇啊，都很惊讶，怎么会这样子呢？那跟从的人也害怕啊，害怕，我不知道为什么害怕，他们主耶稣好像是要面向耶路撒冷，这时候他就要受害了，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头，他就是走在门徒的前面啊。十字架道路主耶稣是第一个走的，然后我们其他人就跟随啊。好，那他现在到最后呢，他们经过啊耶利哥这个城市啊，这个主耶稣在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最后一次来到耶利哥啊，最后一次来到耶利哥，过了耶利哥之后，他就面向耶路撒冷啊。好，那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啊，大概有差不多二十公里啊，然后相当于从这个 UBC 到 Metrotown 啊，所以他现在是啊，耶利哥是等于是从耶路撒冷要到约旦河东岸的话，一都是会经过这个城市啊。那这个城市呢，在这个这样这个这个是他的前面这个高起来这堆哈，是他的遗址啊。他们现在考古学家在这边挖啊。那你知道说，刚这个你看这个地图就知道哈，这个耶利哥的东边就是平原啊，是约旦河啊，这个河谷。那后面呢，左边这边就是山啊，所以你看这个照片就知道，它后面那个就是山啊。从你要到耶路撒冷去，要穿越这个山区，这个山区就是犹大旷野啊。好，那是往北，这个遗址往北边看，就知道左边是山哈，右边是河谷啊。那就往河谷那边看过去啊，往约旦河东看过去。那这边有很多棕树，所以耶利哥这个城市又叫做棕树城啊。好，那这个Pinky 帮我们读一下这个好吗？
到了耶利哥，耶稣出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跑动的瞎子是比勇的儿子巴比勇，就在那旁。
啊，在圣经里面有一些人叫巴什么哈，巴什么啊？巴迪买就是说迪买的儿子，巴是 son of 什么的意思啊？巴迪买就是迪买的儿子啊。那这个瞎子呢，坐在这边讨饭啊。然后，
看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吧！”
啊，
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吧！”
啊，这个瞎子他有一个特质哈，他说大卫的子孙是什么意思啊？大卫的子孙什么意思？大卫的子孙就是讲说就是弥赛亚啊，因为照预言他们知道说这个弥赛亚就是神所差遣的那位哈啊受膏者呢是从大卫的后裔来的，所以当他那边呼喊大卫的子孙啊，很明显他知道说这位就是他们以色列人所期盼的那位哈，拯救他们的那位哈，救主。好，那他那时候呼喊了，哎，这个瞎子很特别哈，这个圣经里面特别提到，就是说哈，人家要制止他，就他呢不管人家制止，他就越发大声喊着说啊，大卫的子孙嘛，可怜我吧啊。好，然后呢，好，小恩来读啊，我们这个。
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跟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
好、OK 然后
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就是夫子，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好、OK 这个瞎子非常可爱啊，他对神有对耶稣有一个信心啊，这个信心大到一个地步啊，他不顾人家的怎么样的拦阻他啊，不顾人家怎么样啊，这个责备他，他都是要拼死也要到主的面前来。那他抓住他的最后一个机会，因为怎么样，巴迪买是主耶稣被捕之前最后一个被主医治的人， 这是主耶稣最后一次经过耶利哥。如果他这一次就算了，他说以后有机会了没有了，主耶稣就这一次了，以后当然他是可以信主了，他以后可以也许门徒经过这个地方在传道的时候，他可以因着门徒得到医治也有可能但是亲自被主耶稣医治就是最后一次的机会。所以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lesson。 我们先读圣经，读到这个马可福音后面几章了，我们又看到有一个 point 就是说这时候已经主耶稣最后在地上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主耶稣要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要抓住机会，要抓住机会。巴迪买呢，他抓住他的机会，他说什么？他说我要能看见，我要能看见。那其实他讲的是他眼睛能看见，但是一方面主也让我们看到说我们里面有一个需要，我们里面的眼睛需要被看，需要打开。他有一个，他就是要主啊，我要看见啊。那我们今天到主的面前来，我们说主啊，求你让我能看见。虽然我们外面的眼睛看得见，但是我们里面的眼睛需要被神打开。
对，
我们可以跟神发出这样的一个呼求。
天
哪！那个谁啊，雅各跟约翰，他们也是抓住他们的最后的机会。他们可以 sense 到说，这现在是一个 timing。他们现在要求的话，有什么要求主的话，这时候要赶快提出来。你这时候不提出来的话，可能没有机会了。但他们求错东西了。他们求要做高位。但是那个巴迪买呢，他抓住他的最后的机会，他求一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是主耶稣所要给他的，就是要他能让他能看见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跟主祷告说，主啊让我能看见，这个祷告是主所喜欢的你是祷告说，主啊让我中大奖，让我做高位。主耶稣说，你不知道你所求的是什么有时候真的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所求的是什么，主啊让我这个一切都很顺利，心想事成，然后主说你不知道你所求的是什么，但是呢，我们说主啊，我要能看见主耶稣马上垂听那我们后面会再看到，另外有一个人抓住他最后的机会，给主耶稣什么倒香膏所以这个都是现在都是面对到一个 timing 的时候，剩下时间不多了，这时候你跟主求什么，或者你现在在主身上做什么都非常要紧，
对，
都非常要紧好，那这个巴迪买他抓住他的机会。他成为主耶稣被捕之前最后一个被主医治的当然主耶稣后来又医治了一个什么
耳朵
被砍掉的，那个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的时候，但是那个人是他是被动的了他那个因为他是要来抓主耶稣的，但是真正来到主耶稣求医治的巴迪买是最后一个居然而且是一个乞丐但是主就让他看见了，他就一路跟随耶稣好，那接下来左边这个是耶路撒冷这个是 Google 的那个你看到这边有地形对不对左边这边有一块比较高这是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对面这边有一块也是比较高这边耶路撒冷里面圣殿是在东北边对那它耶路撒冷对面这边有一块也是比较高的，这就是橄榄山橄榄山那橄榄山的旁边呢有一个小村叫做伯法奇伯法奇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呢？还是有人有疑问但是 anyway， 在那边有一座教堂叫做伯法奇教堂所以在传统上他们都认为说那个地方就是伯法奇，但是也有可能在橄榄山上面这个是有人这么认为那这个地方呢，后来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这边找到一条驴驹那伯法奇到耶路撒冷不到一公里左右了因为照他们犹太人他们的文献他们安息日最远可以走到伯法奇，从耶路撒冷可以走到伯法奇，那安息日能够走的路程不超过 1.1 公里所以他们就知道说这伯法奇一定在距离耶路撒冷 1.1 公里以内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画那个黄点呢，差不多 1.1 可能再稍微 再出去一点所以有人认为可能是在橄榄山的上面但是不晓得，也在那边也有可能因为后来的传统都说在那个地方 那更远一点，这边有一个小村叫做伯大尼啊，伯大尼。好，那在伯法奇啊发生什么事情了啊？Jenny 帮忙读这段啊。
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
驴驹
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不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
好 ，OK， 这里我们这边讲到说是一匹驴驹，什么叫驴驹啊？
驴仔的。
就是驴，
小驴子
啊、哦。以前呢、啊，我都以为说驴驹子大概就是驴子，因为讲到驹嘛，就讲到说是好像是这个什么神驹啦、啊、名驹啦、啊，哈、哦，好像都是这个骏马的意思。但是以为讲到驴驹是一种很高贵的形容，那不是。后来查才知道说驹呢，一方面是讲到说那个骏马，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有一个意思就是小的这个禽兽啊。所以呢，就是驴崽子啊，是小的驴子。好，那这边讲到一头小驴子，那另外别的福音书里面其实提到说，连那个他的妈妈这个大的驴子啊，他们一起都把他牵过来了啊。好，那但是重点其实是主要是这批小的啊，这批小的啊，主要用他啊。那个人呢，就是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事啊？啊，他说主要用他啊，他能必让你立时牵过来啊。这个英文是说The Lord need it and will send it back here shortly、啊、就说主要用它，而且很快就会把它送回来，所以他们就让它牵走了、啊、好，然后那个 Jenny 就继续、啊、
他们去了，便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进去了。
好 ，OK， 然后呢？然后他们就好，这个杨洋帮我们读这个。
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
把衣服铺在路上是什么意思啊？哈、啊，他们把衣服铺在路上啊，这个就是拥戴他做王的意思啊。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这样子，有一个人叫耶户啊，有个耶户，那时候就先知来高他做王啊，暗暗高他之后，后来他的那些同伴啊，那些将军啊，听到说先知高他做王，就他们就把自己的衣服铺在地上。说耶户作王了、啊，耶户作王了、啊、哈，那这个是拥戴他作王的意思。那主耶稣这时候来呢，他们让他骑上这一头小驴驹子，然后呢，地上铺上衣服，就是拥戴他作王。然后那时候，好，那个继续念啊。
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
何塞纳，何塞纳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啊出现。何塞纳的意思，他本来是求救的意思啊，主帮助我们啊，哦，拯救我们啊，哦，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其实就是说这个耶稣啊来拯救我们了啊，这个时候到了，这个时候就是来帮助我们、拯救我们的时候啊。好，那他们这样做哈、哦，这个其实是应验了旧约先知的一段话哈、哦。这个是旧约帮我读的，这个下面这段就是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啊、哦。
小先知书。西安的民呐、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啊，应当欢呼。看呐、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天天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
OK， 好，那我们现在要讲，主耶稣为什么要骑这头驴？ 驴的这个小驴子，为什么不骑啊？
骏马。
哎，骏马啊，为什么不骑马啊？
嗯。
啊，为什么不骑大的驴啊？
嗯。
为什么要骑这个小的驴驹子？
嗯。为什么？嗯，对，
对，他这边有说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啊，那个当时啊，骑着马，君王他们有时候骑马，有时候骑驴啊，骑着马的意思是讲到说要出去战争征战啊，打仗的时候骑驴啊，所以那是一个征战的王。那骑着驴呢，表示说这个是太平时代啊，这是平安的王啊，所以他们是骑着驴。那他主耶稣不仅是骑着驴，而且是骑着小驴子啊。哎，其实啊，你说为什么要骑这个驴呢？小驴子。
嗯，
这个驴啊，圣经上面说它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啊，主耶稣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啊，它有两个东西是用是从来没有人用过的，一个是驴驹子，还有一个呢，
坟墓。
那个坟墓，对，他后来用的那个坟墓也是没有人用过的啊。我在想啊，这个骑这头驴驹子，当然有几个原因了哈。第一个是他从来没有人骑过哈。我们现在这个要奉献给神用的，我们都是送的，都是什么？都是出手的，都是上好的，都是没有用过的，这个是奉献给神的。啊，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有收成的时候呢，他们要奉献给神的时候，都是最新鲜的、最出手的，第一个成熟的奉献给神啊。那一样，他这个驴子也是一样，他这个从来没有人骑过，第一个给主耶稣用啊，所以这个是神要用的，是全新的啊，所以我们要奉献给神，不要用那些有人把家里面不要的东西啊，已经是快要拿去丢又可惜啊，那这个但是拿去旧货店呢，他们又不要，那干脆奉献给教会，这个就不好，对不对？因为要奉献给神，都是奉献最好的啊。好，那我就记得我们那时候曾经在台湾啊，在一个地方公园，我上班的地方啊，我们有时办一次敬拜神的聚会，那是我们第一次办在那边办聚会，结果用那个场地啊，那个场地从来没有办过这样的聚会，
西餐厅的
吗？哎，西餐厅那个啊，那结果呢，我们就把它借下来了，借下来之后，那但是我们后来前一天过去看啊，哇，乱七八糟，因为他们前天刚好在那边请人，就是大家有宴会玩。吃完饭底下乱，垃圾一大堆，都没有人清。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哇，糟糕！那明天
没力气，
明天傍晚我们要。
他那个时候在发烧。
哎，明天傍晚我们就要办这个聚会哈、哦，那怎么办？所以我就跟 Joey 还有找另外大概一个同工弟兄吧，我们说我明天下午大概是4点钟，我们先过去打扫哦，打扫。那大概5、6点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聚会开始的话，才不会受到影响。那但是那时候我就感冒嘛，那时候想说啊，对，没办法，一定要这样。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提早一个小时嘛，一个多小时就过去啊、哦。就一到那边去，发现怎么样？那个场地啊，
干干净净
，地上都拖过，都弄得非常的清，干干净净，比我们能够做的都还要更好。啊，怎么回事啊？原来那天晚上我们要用哈、哦，但是第二天哈、哦，我们这个那工研院的院长要用。哦所以呢，因为院长要用那个场地啊，第二天早上要用，所以他前一天呢就派人啊、哦、清洁公司来把整个东西打扫得干干净净啊、哦。所以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刚好打扫完啊、哦，就打扫完之后呢，这场地是谁先用啊？不是院长先用啊、哦，是我们的主先用，对不对？那时候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啊，就是说主真的是他是要用上好的啊、哦，上好，而且趁着他那把我们都不需要在那边啊、那个这边忙哈、哦，哦，感谢主。那那次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他把教会好像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的意思。
对，对啊，所以那次那个聚会啊，就非常的好，就是我们众人就是在那边也，我们不是在那边啊。讲到或者干什么，我们那天就是那天的重点，对，我们在那边唱诗歌敬拜神。我们说神啊，你要在这个我们上班的地方哈、哦
嗯，
要得着荣耀啊、哦，你要在这边设立你的宝座。所以我们就大家的尽情的来敬拜赞美神。所以我们把那个我们那边各个单位的基督徒全部都召聚在一起，在那边敬拜神啊、嗯哦。 他神喜悦这样的啊。
也有福音朋友来，
对，
他们很受感动。
好，所以主要得到最好的，所以主这时候找了一头驴的小驴子来啊、哦。那我一直觉得这头驴子啊，
嗯、
是全世界，
嗯，
全宇宙啊，怎么样？
最有价值的，最光荣的驴。
最幸运的一头驴子，对不对？他们居然可以，他居然可以被拣选来，在主耶稣背着主耶稣，他等于是背负着这个神啊，背负着神的荣耀啊，
嗯，
走这最后这一层。
对，那个唐崇荣，你们有听过吗？这个牧师，唐崇荣，啊、哦，有的人点头了，多半的人没听过。他是个世界有名的。布道家，他非常聪明，那他会写歌，他就写了一首短短的歌啊。他说：“我愿做个绿居住，求主使用我，我愿顺服主带领，求主引导使用我。”他就得到灵感，他用这头驴驹啊，做了一首要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歌。
嗯，好，那我知道一匹马如果没有人骑过的话，你要骑它，那个马会把你这个
踢下来，
掀下来，对不对？
嗯。
那驴子，我相信驴子不会比马更好，而且驴子会有驴脾气，对不对？
对。
你要骑上去，它会跟你这个。这个反抗的
甩来甩
去，对，但是这头驴子啊，
很乖，
它很乖，
嗯，
它非常顺服。其实那个，如果我是驴子那头驴子的话呢，我会第一个讲说，怎么会找我啊？然后我现在又没有完全的这个啊，又不是成年的驴子哈、啊，你现在骑我现在好像。我觉得我还 cannot afford 哈、哦，对不对？我现在我的能力还不到这个地步，
对，
对不对？哈、哦
嗯，
他会顾虑很多啊，会退缩哦、
嗯。
但是这个是主耶稣第一次来啊、哦，第一次来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使用这头驴子。现在主耶稣第二次快要再来，
嗯、
他也会使用一些人自己认为自己哈、哦、不够 qualified 的人。啊，就觉得说，哎呀，我根本没什么资历啊，我没有什么这个，我刚刚信主没有太久哈、啊，主怎么可能使用我呢？但是我们需要像这头驴驹子，就是完全的顺服，完全顺服哈、啊
嗯，
就是神殿上的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是全宇宙最幸运的那一个人。
对。
哦、啊。
Amen。
然后就甘愿，结果你发现了，哎，刚才主耶稣。我想主耶稣大概是这个人很瘦啊，所以坐上去，这头小驴子居然可以 afford 没有把它压扁，对，哎，对啊，那所以他们那些门徒也是把主耶稣坐，因为主耶稣那时候本来那时候有两头嘛，我想他们本来以为主耶稣大概要坐大的那个，哎，没想到主耶稣选那个小的，好，选那个小的，然后他们呢看到说主耶稣这么瘦，应该还可以，所以让主耶稣坐上去，结果那个哎这头小驴子居然也真的能够可以 afford，
嗯，
好，
对。
所以主如果拣选你要使用你的话，你不要看自己啊，觉得说我不够 qualify，
主的恩典够用，
主的恩典够用哈、哦、你坐上去发现、哎、坐起来刚刚好哈、哦、然后呢圣经里面也提到有好几个人啊，像提摩太也好，有一个叫耶利米也好，
嗯，
这两个人被神用哦，他们被神用的时候年纪都很轻，然后这个保罗对提摩太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然后那个耶利米啊，被神呼召起来做先知的时候啊，神亲自跟耶利米说啊，你不要自己在山说我是年幼的，神说我与你同在啊，你就要比敌人更加的脸面还要更加的硬啊，你要这个怎么样啊、这个什么要
像金刚钻，
对，像金刚钻，那个是还是那个以西结也是这样子，
哎
对啊。那个耶利米说什么？同门铁栓那什么？
嗯。
啊， 那个 要打破敌人的同门铁摔的意思哈，这样这样。那 anyway 就是他叫耶利米啊，你不可以哈、哦、看你自己年轻，像这个小驴驹子一样。
对，那天我们看到那个餐厅乱成那个样子啊、哦，那餐厅很大，位置、桌子一大堆，那是一个很大的西餐厅，接待外宾吃饭都是在那边。那结果我们要整理，哎呀，只有三个人。那一看腿就软了，而且青辉在那个时候发高烧，发很重的烧，所以我就想说，就那天晚上就睡不好啊，主啊怎么办啊？大家都在上班啊，都急着回家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办？结果一下子睡着了，因为神自己会负责，所以我们虽然是在一个外邦人的机构啊，工业技术研究院。但是神在那里掌权，
嗯，
哎，神使用这些外邦人的资源为他的福音效力，
啊，嗯，好，那个耶利米啊，耶利米呢，我就给大家读一下哈，在耶利米书第一章了、啊、哈、
嗯，
第一章啊第五节哈啊第十节，耶利米说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啊，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怎么说啊，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啊，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哪里去，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好，那他说，接着耶和华就按手在他的口上，对他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灾职、哦、后面又讲到说了、哦、他说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所以耶利米也是一个很年幼的一个先知啊，但是神临到他，他就照着神的感动去说啊。那后来他说被称为是一个流泪的先知啊，常常为着以色列百姓所犯的罪啊，在那边流泪，在那边祷告啊。好，所以这个是这个小驴驹啊，小驴驹被主选上了，结果他就是小驴驹也特别顺服啊，结果成为啊主耶稣进耶路撒冷所骑的那个驴驹子啊。好，那接下来哈、啊，好，那个赵明帮我读这个。
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12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
主耶稣晚上他没有住耶路撒冷哈、啊，他已经刚刚进了这个圣殿哈、啊，他是晚上呢，哎，他到这个远方这个伯大尼哈。啊伯大尼这个地方，那从圣殿啊，从耶路撒冷到伯大尼啊，差不多2.4公里啊，2.4公里不是太远，我们走路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走到啊。啊，那伯大尼那边为什么住在那边呢？啊，那边有一户人家啊，有三个姐弟啊，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住在那边啊，主耶稣很爱他们，所以他情愿啊。住在伯大尼，不要住在耶路撒冷。哪里有人爱他哈？主耶稣都知道啊。主耶稣愿意跟他们同住啊。
是
啊，所以伯大尼是这个地方。所以他宁可晚上通勤啊，晚上住在伯大尼，白天再回到耶路撒冷去啊。好，然后好，
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个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们的门徒也听见了。
好，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无花果跟刚刚那个小驴驹有什么相同点？
相反。
相反，对了，那什么地方相同，什么地方相反？
消费只能说相反。
对，相同点就都被主耶稣看上了。然后呢，还有呢，
小驴驹满足了主的需求，可是这个无花果却没有。
好，就两个相反的地方。
嗯，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相同的，还有没有？
相同。
对，两个都不在不适合的时候，对不对？
对，
那小驴驹还没有长全呢、啊，我还未成年，我还是 teenager 哈、啊。然后这个，那这个无花果树呢？哦，这时候不是结果子的时候啊。
嗯。
所以主耶稣在一个这个错的时候来到啊，不对的时刻来到，跟他要东西。所以对这个小驴驹来讲，对无花果树来讲说，这时候主耶稣跟他提出要求啊，都是一个很不恰当的时候，都是我最不方便的时候啊。主耶稣啊，你如果在我方便的时候来，我一定会答应。但这时候我刚好不方便，请你找下一个啊。没有，但是小驴驹很顺服，但是这无花果，当然他没办法。
你
就说来，赶快。他就说，对，但是问题就是说啊，我们现在看到，刚刚看到就是说，好几个人他抓住这个神的 timing，
对
啊。那现在这个无花果跟这个小驴驹，他们讲，他们现在碰到一个他们最不合适的时刻，最不方便的时刻，但是一个顺服了，一个呢，他是怎么样？他只有很多的叶子就是外表好，外表看起来很好看的、啊，但实际上他神要的东西他没有，那结果后来他就被咒诅。啊，那我们就想说，哎呀，这无花果是太可怜了。但是神的。我相信主的意思不是说你不要讲说无花果树可不可怜，你要知道就是我借着这件事情是要告诉你们什么样的 lesson、哦、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结出神所要的果子，当他要来跟我们拿东西的时候，我们要东西给他、哦、那虽然那个是往往那个时候是我们也许不一定是最方便的时候啊，所以啊，有时候神如果感动你说你现在在做忙一些事情啊，在做一些事情做得正热衷的时候，神说你好不好稍微停一下哈、哦，来亲近我一下。你说啊、哦、主啊，现在我都不方便了，这个你等我方便的时候再找我。那有时候主就是说他就是这个时候他要你顺服，这时候的顺服是最宝贵的，在你最不方便的时候的顺服是最宝贵的顺服。
我做一个见证啊，那个时候我还是在全世界服侍神，那有一天约好了就是要去参加一个聚会啊。去服侍，那结果要出门的时候啊，哎呀，我竟然找不到我的钥匙了，因为我那个出门需要用钥匙锁门呐、啊，我就到处翻箱找柜，这奇怪了，我的钥匙到哪儿去了哈、啊？那就在我在找的时候，因为我那个车子是比较少啊，我如果错过了一班车的话，我绝对就迟到了。那后来呀、啊，主就在我里面说。你就停下来，你就安静亲近我一会儿。我说哎呀拜托，我要找钥匙啊，停下来坐下来安安静静的亲近我啊，就好不情愿的啊，赶快坐下来，一坐下来哇，主的同在就非常的丰富，因为我顺服他，这是一个冒险啊，哎，那我就顺服他，顺服到一直亲近主大概好几分钟啊，忽然心里头说你现在出门，你现在就出门，我说可是我钥匙没有找到啊，我怎么出门啊，会遭小偷啊，那结果就说你赶快走赶快走，车子快来了啊、哦，好吧好吧，那就平静心了，把皮包一拿，钥匙在下面，钥匙放在皮包下面，难怪我一直找不到，嗯，所以一锁门，一赶到那个车站，车子刚好来。
对，那个其实啊，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在我们最不方便的时候来很快的来听到神的声音就顺服他哈，我们需要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就有学习。
嗯，
那平常生活学习怎么样哈？有的时候，比方我在一个最不方便的时候，我太太叫我帮她做一件事情哈。那时候我当时心里头一百个不愿意哈、哦，我想说等一下我比较方便的时候再做吧哈、哦。但是有时候你就学习说哈、哦，在这个我觉得最不方便的时候，好，我就把东西事情放下来，我就去先满足 旁边人的需要，这个对我们来说哈，这个是一个死，
对，牺牲，
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我们的意志上的一个降服。但是我们如果常常会有这样的学习的话，当主对我们有一个要求，在我们不方便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快的回应。
对，
我那时候啊，我就记得我们那个以前那个荣教师啊，我们那个老牧师啊，我有一次去找他，那次呢是我第一次去到他的住的地方哈。他的住的地方非常简陋哈，
好小，
对，从窗户就可以看到他里面在干什么哈，那个好小的矮矮的一个房子。那时候我就跑去敲门，我说荣教师，结果他那时候正在厨房里面非常忙什么东西，他说哦 come in， 就一个老太太哈，就想不想跑过来。那时候我在想说你慢慢来都没关系，或者说你他可以说你等一下哈，我这个先做好都可以。有时候我们去到柜台里面做一些事情，我们要等那个柜台里面那个人做完之后，他才过来，我们得完。他们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我事情先做完再说哈，但是我就从那个这个神的这个哈，这个老仆人身上看到他的一个反应，他一听到他马上就事情放下来，马上过来招呼我。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是他，我不会这样子，我一定会把事情先做告一个段落之后，好，你在旁边等我一下，等我。然后接下来过来招呼我，那但是他所以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当主耶稣一叫他说你要做什么时候，他们会马上去做。那个他有一次啊，神感动他说你现在跟谁传福音？那时候他觉得说就是好像不太方便吧。
那个学生是吧？
哎，对。
我在高中教高三的那一班，那后来我做传道人以后，他们常常有的时候。分批的哈，一些人来看我，那后来是这个学生单独来看我，啊，你说？
对，那就后来呢，他反正他很高兴了，就后来就要送他去上车，上车路上了，哎，突然那个就有一个感动啊，说这时候你要带他做决志祷告，
嗯，
那就会说啊，这是大马路吗？
这么多人来人往的，这样不是很奇怪吗？
就后来神在里面感动他就顺服了。
嗯，
他说某某同学，我现在带你做一个祷告，让你接受耶稣进到你里面来，好吗？就那个同学说好啊，好啊，就他们就在那个人行道路边哈，
嗯，
就在那边，他就眼头低下来哈，他就带他做祷告，他再讲一句，他讲一句，做完之后
马上改变，
他脸上
那个脸发光，哎，真的完全不一样了。
然后后来他们就招手再见了。就这是他们两个最后一次见面，因为过几个月之后，那个学生就过世了，
在球赛的里面发生意外，
意外就受伤就过世了。结果，但是他现在灵魂已经在主那边了。他如果没有那次机会的话，他现在不晓得灵魂在哪里。
是，
所以你怎么能够说，哎呀，主啊，这时间不方便了？你要就是要顺服，你顺服神负责，好，那时候人来人往，没有人会注意你，哈，所以你就只要做主要你做的事情就是了。
你解释一下这个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它不是有夏果、有秋果吗？
这个时候主耶稣他们，他就是要进耶路撒冷啊，
嗯，
这个是受难，这，
嗯，
差不多三四月间啊，三四月间不是结无花果树的时候，
嗯，
但无花果树啊，它那个结的果子啊，
嗯，
有这个有分两季。
嗯，
它真正的那个主要的结果是在夏天，好像夏天。
嗯，
那它这个春天的时候呢，其实不是结无花果的时候，但是这个有人说他们会先结，刚开始会先结一批，不是量不是很多哈，quality 不是很好，
对，
那但是这时候会有，但是如果这个时候
还没有成熟，嗯。
如果这个时候不是，这个时候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但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个无花果树啊，连这个东西都没有长的话呢，就表示它夏天它也不会长，
嗯，
因为它这个等于是一个好像是预告一样，啊，
嗯，
它先长出了一批之后，它夏天就会再继续长。那如果说这时候连这个都没有长的话，这夏天它就不会再长，
嗯，
是有人这样解释啊，
嗯，
啊，不过这个我觉得这个倒不是最重要的。就重要重点就是说，这个是就这个无花果树来说，
嗯，
啊，它实在不是一个它最方便的时候，啊，
嗯，
啊，有人就觉得说这个故事啊是福音书里面最难了解的一件事，因为主耶稣的平常的他的做法
强人所难，
哎，他主耶稣不会强人所难的，啊，
嗯，
那主耶稣也不会说为了我 我吃不了东西我就咒诅你，他说这绝对不是主耶稣的平常应该有的样子，所有的样子了。所以这件事情因为背后有别的 lesson 在里面啊。Anyway， 那他就咒诅了啊，门徒也都听到了。接下来他就进耶路撒冷了啊，这个是圣殿啊，圣殿在中间啊，这整个区是圣殿区了啊。那真正的圣殿是中间这一栋啊。那左边这里啊，有一个叫做皇室柱廊啊。那对面这边呢叫所罗门廊，这是圣殿里面两个最主要的廊区啊，就是里面有很多柱子啊，柱子都这两边都很多柱子。那主耶稣常常在所罗门廊那边哈，跟门徒在那边讲话，还有跟着法利赛人在那边对话啊。像那个希腊他们有很多的这种哲学家，常常都是在那种那个殿那个什么的神殿的那个，或者说他们公共场合里面的那种很多那个廊子的那个地方呢，在那边讨论问题，讨论哲学问题。主耶稣呢也在这个所罗门廊那边呢，跟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啊，还跟门徒呢讨论一些天国的事情。那皇室柱廊倒不是，皇室柱廊等一下我们看到他们后来变菜市场啊。好，那右边这里有一个叫做安东尼亚堡啊，这个地方是罗马人的驻军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就居高临下，他们就在那边哦，看着这个圣殿里面哦，不要产生暴动啊，因为圣殿里面人最多哈，如果犹太人要反叛的话呢，常常从圣殿这边哈，开始闹事了，所以他们就在这边哈，居高临下在那边看哈，所以有一次啊，那个保罗啊，在圣殿这边也被人家抓起来啊，说他带着外邦人进来了哈，你看到旁边那边有这个比较小的这个墙，这个地方有没有哈？这个墙呢叫上面有那个有写标识哈，他说外邦人不可以进去，进去的一律处死啊。所以你看这边是小小黑点，就很多人了，小小黑点他们很多人从这边上来啊。那这边都还是外邦人的，可以自由活动的，但到这里面就不行了，这边只有以色列人才可以进来啊。那这个叫女院啊，这个是妇女最多可以到这个地方啊，那以色列男子才可以进到这里面来啊，那更里面的话就祭司才可以进去了啊。好，那所以当那个以色列的他们朝圣的人都从左边这边上来啊，大门在左边这边啊，然后呢他们进去之后呢，哎，这里有两个啊，好像是地下道一样出口啊，从这边出来啊，就进来，所以说从那个皇室柱廊的这个这边啊底下啊经过啊，所以他们经过进来朝圣的时候都会经过这个皇室柱廊这个是另外一个角度看啊，左边这就是皇室柱廊啊，所罗门廊啊，安东尼亚堡啊，这是皇室柱廊，里面有很多柱子啊，那他们这个出入口在这儿啊，
走偏了，
这是那个模型啊，模型啊，
请问一下，像刚才那些现在都还在吗？
这个都是模型
哦，
这模型啊。
这都全毁了。
对，现在都全毁，现在只剩下一道墙，叫做西墙、护墙啊，护墙。
护墙。
在护墙在什么地方呢？护墙在，护墙在这后面这儿。
为什么他们不再建起来？
不准啊。
不是，因为
穆斯林。
后来这边盖了一栋清真寺。
对，
现在
状况的问题
就是。对，他现在。以色列人他们都已经把材料预备好，准备要重建圣殿啊，但不敢拆那个清真寺，一拆的话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啊，所以现在等着那个时候。但是有一天呢，这个敌基督来的时候，他会跟以色列人签订合约，那个时候啊，他不知道用什么办法，他就把那个清真寺弄走了，然后让以色列人重新建造圣殿。那时候
我们已经不在世界上，
那时候这个祭司
已经被提了，
就是献祭都会恢复啊，好，所以他们
这是前三年半，到后三年半的时候，这个敌基督就变脸了，就是不准再祭祀耶和华神了，然后他自己就坐在这个圣殿里面，他是神了，
那这边有个门啊，这边门叫东门啊，现在被封起来了，因为照预言啊，当基督回来的时候哈，会从东门进来，那个穆斯林呢？有一个君王啊，他听到这个预言啊，他就怕这个耶稣回来，所以他把这门给封了啊，直到现在还封着啊，所以他们想说这个封住了，耶稣就回不来了啊。好，那 anyway， 那西墙在这，因为这边是东边嘛， 那对面这边是西边，在西边现在这个圣殿只剩下这么一小块墙还留着哈，所以那个以色列人呢，他们都在那边祷告，在那边哭，就在就是哭墙哈，在那那后面哈。那这边的话，现在都是这是一种清真寺哈。好，那接下来啊。这是皇室柱廊的里面啊，这不是模型嘛啊、哎，那这个地方呢，本来他们就是建造的时候就是让他们人在这边可以来亲近神了啊，来来朝圣啊，到这个地方，但后来变这个样子啊，就像什么菜场，对，菜场啊，啊，所以那个好，你记帮我读这个啊。
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
对，为什么要主耶稣进去做这些事情哈？他那个兑换银钱怎么样？因为他每个人每年哈，他们来朝圣的时候，他们要缴一个圣殿税哈。那圣殿税是有多少呢？差不多一天多，大概将近两天的工资了，可以这么讲哈。那但是他们缴这个圣殿税呢，他们要用那个圣殿他们所发行的银币才可以。那他们从各地来啊，他们有人带的是希腊的钱啊，罗马的钱啊，就带着外币啊，现在要把外币换成这个圣殿的钱呢，就要找地方换。结果他们这边就提供 service 啊，好，你们可以在这边换啊，但那个手续费呢蛮高的，而且呢他会再加上东加西加，加了一堆，反正加在一起呢，到最后差不多相当于一个人半天的工资啊。所以他们这样子，这个里面换银钱的呢，可以赚不少钱，这是一件事情。然后另外一个还有卖鸽子的，在圣殿里面外面卖的鸽子啊，就比较便宜哈，一对鸽子他们一天的工资，但是在圣殿里面呢，贵二十倍，啊，那为什么？那我可以在外面买啊，但是如果你在外面买那鸽子要来献祭的话，那祭司一看你就是从外面买进来的，他就会百般的挑剔说，哎。献祭要不能有瑕疵，所以说，哎，你这个东西有问题，这个有问题，到最后都被这个 reject 掉，那你只好在圣殿里面买的话，就保证没问题啊、哦。那问题是，这个圣殿里面卖的人都是大祭司一个家族啊，叫亚拉家族，他们垄断的，都他们家里面开的企业啊、哦，所以贵二十倍啊、哦。外面一只如果说100块啊、哦，里面一只要2000，一对要2000块啊、哦，所以这样子，那结果就是这个成为他们啊。哦这个暴力啊，就等于是在那剥削的这些朝圣的人啊，所以主耶稣这时候就怎么样哈、啊，把他们都赶出去啊，赶出去。那另外他这边有讲到说啊，不许人带着器具从殿里面经过。
嗯，
这个我们看前面这个图啊，哎，你就知道哈、啊，这个这边是耶路撒冷外面啊，在外面，那里面是耶路撒冷里面啊。那他们如果从里面到外面的话，他们要绕一圈哈、哦、出来哈、哦，啊，然后走到外面来。但有一条捷径啊，他可以从这边进到圣殿里面之后，直接穿过这里哈、哦、走出来哈、哦。那主耶稣那时候他就是不准人带着器具经过这个圣殿，就是说、啊、有的人呢就超捷径，他来这边不是要来敬拜神的，他走捷径，他带着大包小包东西啊，要出去做生意，然后他从那边经过，主耶稣不准他们。走这个抄这个捷径啊，因为这边是要敬拜神的地方啊，哦、所以啊，有人把这个教会当做做买卖的地方啊，这不可以啊。
做直销啊，
做直销，拿保险啊，这卖房子啊，对，所以那时候
跳过来，收集人脉。
对，那时候我刚来加拿大，然后在游泳池里面游泳，还碰到有一个人，哎，然后他说，哎，你去过教会没有啊？好、哦，他说，哦，有了，但是他说后来他不去了。他说他去教会啊，他最怕碰到三种人啊、哦，第一个是直销的啊、哦，第二个呢是拉保险的，第三个呢是卖房子的，这三种人，他们都在教会里面哈、哦，给他递名片，对不对？啊、哦，所以主说他说什么？他的店啊，这个李继帮我们说，对不对的哈、哦，教训他们啊。
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宝宝的殿吗？你们倒是他成为贼窝了。
对，
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发誓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
主耶稣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啊，这个有几次生气啊，其中有一次就是这个在这边洁净圣殿啊、
嗯、
这里应该是 敬拜神在祷告神的地方，他们就把它当作是贼窝。OK， 这是主耶稣在圣殿里面所做的。接下来啊，他们后来又回到 OK， 刚才我们看到哈，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凯旋进京哈，其实驴驹那个，如果我们跟别的福音书对照一起看的话，我们会知道那是礼拜天发生的事情。然后主耶稣洁净圣殿哈，他说第二天呢、啊，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哈，受主那个无花果，对不对？这是礼拜一啊、哦，然后他现在呢？这个是礼拜二的事情，他们就下一个另外一个早晨啊，因为他十九节说每天晚上耶稣都出城去啊，然后到了下一个早晨就是礼拜二啊，所以你可以注明一下，就是这个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啊，第一节是礼拜天啊，十二节是礼拜一，然后二十节呢是礼拜二啊，礼拜二啊，礼拜二。然后他们早上呢、哦、他们又从那边经过、哦、他们又晚上又回到伯大尼嘛、哦、然后早上经过的时候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所以呢二十一节彼得想起耶稣的话就对他说、啊、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哦、然后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什么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山说、哦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哦、所以我告诉你们，只要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是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哦嗯、好，这个这个我们这次讲还是下次再讲、哦、这次讲也可以，因为这个其实、这个讲完
讲完这个故事、
讲完这个故事啊、哦好，这边讲到主耶稣讲到一个祷告的一个原则、哦、他说你只要有信心了、啊，哎，他们看到这个枯干了、哦、他们很惊讶。主耶稣说啊，不止这个无花果树枯干了，你他说甚至你让一座山啊挪到海里面去啊，都只要你有信心的话都 OK 的。啊，山就是讲到我们的障碍啊、哦，所以那时候我跟 Joey 要结婚之前，那时候我父母亲刚开始反对嘛，就后来祷告的时候，哎，就想到这句话。他说你只要对这座山说挪到海里去、哎、都可以为我们成就，所以我们祷告说主啊你把这座山挪开，结果后来过两天了我父母亲就接受、哎、让我跟他结婚了，很奇怪、哦、这个祷告真的有功效、哦嗯、好，那 anyway 这边他说啊，他说你们祷告祈求的、啊、第二十四节啊，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这之前我们有讲到说祷告的秘诀、哦、曾经讲过，再三强调这节圣经非常重要，二十四节啊，二十四节这个英文怎么说 ？Therefore I tell you, whatever you ask for in prayer, believe that you have received it, and it will be yours. 啊，你只要相信说你已经得着了，你就会得着。啊，我相信我已经得着，这不是说我用我的意志来说。主啊，我现在跟你求一个东西，我相信我已经得到，我相信不是，乃是说你祷告的时候都说求你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主啊，求你让我这个什么事情啊，怎么样怎么样？当你祷告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突然你里面有一个
把握，
有一个把握了啊，你觉得说神听了，好像你已经这个祷告已经祷告到一个地步通了，里面充满了平安，好、哎，充满了这个喜乐。充满了平安跟喜乐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说神垂听了。你本来里面是充满了重担的，
是
本来里面好像充满了焦虑的，但是祷告到一个地步呢，哎，里面平安了，喜乐了，这时候就知道说神垂听了。神垂听的时候呢，这时候你就怎么样？你里面就有个把握，就说神听了，就说那东西他给你的。好，但从你的肉眼来看，你还没得到，但从灵里面呢，你有一个确据，你得到了。好了。这时候啊，他说你只要相信你得着了，你就会得着，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开始赞美感谢神，神啊谢谢你赐给我，这时候你就是用信心来接受，这个时候你就一定会得着。所以啊，那个有人就做了一个比喻了，就说我现在跟人家要一个手表啊，那从肉眼来看就只有两个动作，一个我手上是空的，后来我手上有了， 哦，就只有这两个，一个是还没得着，一个得着了，哦，但是呢，他说在灵里面呢，其实有三个动作，第一个是我们还没得着，最后一个得着了，中间还有一个动作是我灵里面得着了，但是我肉眼还看不见，
嗯，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祷告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哎，我里面平安了，我里面觉得 OK 了，这个时候呢，虽然你人家外面看到你没有得到，但是你里面知道说我已经得到了，所以呢，我欢欢喜喜，我快快的，人家还在那边担心我，你不担心了，我现在可以好好睡觉了，因为我怎么样，我知道神垂听了，这个叫做信心。信心就是这样子，他说你只要相信你啊得着了，他说你们就必定得着，啊，好，所以这个有一个牧师叫赵永基牧师，啊，他那时候跟神祷告，啊，求神给他一个什么东西，啊，结果后来神就说好，我答应了，给你了，结果呢他就开始欢欢喜喜了，然后他就跟人家说神给他一个什么东西了，哦，真的，啊，来给我看，他说没有，现在还在我的肚子里面，他说好，已经好像就是已经怀孕了，我现在在我里面在正在酝酿当中，然后那个人家看他就觉得他这个人脑筋有问题，哦，可是后来真的是神就给他那个东西了，跟他所要求的一模一样，大家都看得都很惊讶，所以他就说啊，我们祷告真的是有三个阶段，哦，第一个阶段是没有，第三个阶段是有，中间还有一个阶段呢是在我们的肚子里面，哦，已经好像已经怀孕了，现在就是要把它生出来，哦，好，那这个是今天我们的内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好，现在还有一个祷告的一个秘诀啊，第25节啊，
嗯，
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
嗯，
好像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
嗯，
哦，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祷告要蒙主垂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你要饶恕人，如果你心里头对人有不饶恕的话，这会非常影响我们的祷告蒙垂听。
嗯，我一直不知道，因为我以为这一节讲的是像那个血肉母的一样，就是想说只要摸到耶稣的衣服就一定可以饶恕，就是我以为是在讲说有绝对的信心说就是只要我祷告神就会给我的意思。
OK， 血肉的妇人就说他还没有得到，但他里面就是说我只要
触摸到他的衣裳碎子，
我只要拼上去我就可以得到，结果后来他果然得着了，所以你讲的那个信心就是说啊，我还没有
医治，
我这边所是空的，但是我里面有一个信心，哦，我一定会得着，所以至于后来我得着了，所以你这个直接从一跳到三，中间没有经过二，对不对？哦，
嗯，
就是说我里面信心大到一个地步了，我相信我只要碰到就可以了。那后来他当然，这其实中间也有个二啦，二是什么？就是他去碰到了，他触摸到了，对不对？触摸到了之后，
神耶稣的身上有能力出去，
对，
把那个能力吸过来了。
其实。我是觉得这样，就是说其实我们祷告也是这样，好了，我对神充满信心，我相信说我只要 touch 到他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上就是我还是需要 touch 到他，我们 touch 到他是我们灵里面有那种感觉，
嗯，
就好像我祷告到一个地步啊，平安了，喜乐了，
嗯，
就是我里面灵里面我 touch 到神了，
对，
那这时候神让我里面所有的焦虑啊一切都 calm down 了，都 OK 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就已经知道，就是说好了，我不需要再为这事情担心了。
是，已经成了。
已经成了。
嗯。
那所以这跟你刚才所体会的有什么不一样？
哦，没有，因为我原本以为是讲说，就是在祷告之前就已经相信你已经得着了，是要有这么大的信心。
哦。
对。那现在讲的好像有一种探测器一样，就是说你探测到说，哎，那个主答应了，
嗯，
对啊。然后我是觉得我的探测器一直没有。
你不要再讲这样的话，你说我现在的探测器开始灵了，
哦，
而且越来越灵了，嗯，
对，就是对，因为这个比方说你现在找工作好了，找工作你说奇怪，我好像没有经历到中间有那么一个
第二步
哈， 我就是没有。他后来祷告祷告，后来哎，终于哎有了，出现了，看到了，
就一跟三，
对，一跟三，没有二啊，对不对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神会让我们经过一个好像考验期哈，就是说你还没有拿到，但是神给你答应了，那你这时候你要怎么样？你就要持守这个信心啊，像那个亚伯拉罕啊，神给他应许说要给他一个儿子啊，就他等了好多年了，
等25年，
一直没有得到，但到底怎么办？他是说这时候就是要考验我们的信心了，
嗯，
对不对啊？
对，
那一样，今天神，你祷告说，我为了家人得救祷告，祷告祷告。你说主啊，你照你的圣经上话说，你应许说我们一个人信主，我们全家都会得救啊。那我现在还没看到啊，主啊，求你要继续做工啊，要继续做工啊。哎，那你这祷告呢？祷告祷告，哎，就是常常祷告，天天祷告。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是要等我们里面有一个感觉嘛，也是啦。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信心也要放在神的话上面，对不对啊？圣经里面既然这么说，主啊，我就相信、啊、但是相信到一个地步啊，有一天突然会发现，哎，里面有一个感觉不太一样，你祷告起来就充满了喜乐，就知道说，哎，这祷告神垂听，
对，有那个把握了。
对，
我最近在基督教邮报是吧，基督时报、
okay, 基督邮报
上面看到一个见证啊，就是有一个女儿，她已经70-80岁了哈，快80岁了。她为她的妈妈祷告50年，结果现在她那个108岁的妈妈信主了。可是50年哦，嗯，对，老人家信主很不简单，祷告了50年。
好 ，OK， 我想这个关于这个祷告啊，其实是一个，一方面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一方面也是。最深奥的一个学问，
嗯，
我们就是要常常去学习啊，
对，
经历啊，这样子我们就会比较知道说，哎，我们跟神这个，
所以我们都不要忧虑，都不要忧虑，有一件事情你开始担忧了，赶快祷告，把它交托给神，就像我们礼拜二读诗篇一样，你会发现大卫的祷告啊，他那些在困难当中，现在我们读到的是。他的儿子背叛他，追杀他的这一段，比较老年的这一段，你看他前面就是哇哇哇叫，他的情况是多么的危险啊，多么的危险啊，然后他就祷告啊，求主啊，怎么样怎么样，结果到了一个地方，忽然他就开始赞美了。
对，
哎，人做不到这样的事情，因为困难还是在呀，环境还是在呀，对不对？哎，可是到了一个时候，那个祷告就化成赞美了，那可见就是已经祷告通了。